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冰与火之歌们闲聊》，一个关于讨论 HBO 原创以及《权力的游戏》的节目。我是克里斯汀，
我是林允昭。
我们两个都目前只有追剧，没有看乔治·罗恩写的《冰与火之歌》系列书籍，所以没有看书的不用担心被雷。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雷人哦，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目前电视剧的所有内容，包括深度讨论最新一集的剧情发展，还有我们对于拍摄细节的看法，但这并不包括下集预告。今天要聊的主题是第六季的第一集，标题是 The Red Woman，
红袍女。我们已经等了一整年就在等这个时刻啦。
嘿嘿，真的。
你兴奋吗？
超级兴奋的啊，开玩笑，第六季权力的游戏全世界最夯的电视
节目。哎，说到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个数据。我上次查一查，这一集的收视率是1070万人次收看，这是这个节目的新高，
还不包括看盗版的哦。
哎，盗版的数据我有，在一开始首播24小时内，总共有100万次下载。
OK，
所以这是你想想看，这其实是很夸张的一件事，因为在第一季的时候，刚开播的时候只有220万人收看，现在已经成长到1070万，
而且是光是当天的收看数据，
当天的收看数据，
所以是非常非常扯的。
对对对，
那代表全世界万众瞩目，就是在瞩目这一支片子。
对，很大的原因应该是这就是这个问题了 ，Jon Snow 到底死了没？你觉得死了没？
哎，这要看下去才知道啦。
其实我原本觉得90%没死，我看完这集之后，我觉得可能110%没死。
好，那等一下我们在随着我们节目的发展，我们就会介绍它里面的剧情。那如果你有看过影集的，你可能也会对我们等一下讲的东西会有一些共鸣。那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随时上我们的 FB 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写信到 chatoficeandfire.gmail.com 跟我们一起聊权力的游戏。 OK， 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我们第六季第一集的节目内容啦。大家应该都知道，最有非常权力游戏非常著名的就是它的开场动画，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个音乐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那个算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球吗？
那就是其实就是整个冰与火世界的一个全世界的地图，那包括我们所有去过的地方。但这季其实我看起来好像跟上季差不多，你觉得呢？
因为去的地方好像，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还没有去新地点啦，之后可能会再变。
哦，所以代表说其实还有埋梗在后面就对了。
也不是，就是目前我们去过的地方就是上季都已经去过，所以动画就没有新的了。
嗯哼，OK， 所以说我们现在第六季开头的场景就是我们第五季结束的那个场景，也就是 Black Castle 黑城堡。那 Jon Snow 呢，他最后面的在第五季最后面他是被一群黑衣人刺死嘛。那 第六季一开始的时候， Jon Snow 他就是跟着最后的几位支持者呢，那把他的尸体抬进一个小屋子，然后见到尸体的红袍女，也就是这一集的主题主角 The Red Woman， 他就说了一句很关键的一个话，他叫做"我看见 Jon Snow 在林东城作战"。
哎，先说你一开始看到马上镜头马上带到 Jon Snow，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我们难道马上就要解决上季最后的铺梗了吗？
就是上一季大家最万众关心的点，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死，这个
完全没有要拖泥带水的意思，直接就切入。我想说，该不会第一集就复活了吧？
哎，可是第一集其实并还没有看出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发展啊。
对，
红袍女呢，她看见 Jon Snow， 她其实她认为自己在火中看见 Jon Snow 在林东城作战，结果再次失准。那这对她其实来讲，其实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啊。那索恩也就是Jon Snow 他的副手，那也是最反对 Jon Snow 把野人带进城里面的那个人呢，像所有的黑衣人呢就发表说，哦，其实我是为了大家的好啊，所以我杀了总司令，然后其实我是无罪的这样子。那
马上就承认了。
对啊，马上承认是这个幕后黑手就是他干的，可是他，
那你觉得有说服你吗？
这样做是为了他好，
你觉得有说服你吗？
我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僵持己见的一个人啊，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角色，就认为说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痛恨野人的代表人物。
对，而且他中间其实有讲到他的理由，就说野人是来这个烧杀掳掠，然后他在讲这个过程中啊，他就直接把那个镜头带到 Ollie 的脸上，就是烧杀掳掠的受害者的最佳代表。
就是、
所以其实我是可以，我是不认同索恩的决定，但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啦，应该这样讲。
可是我这等于就是他没有一个大局观啦，你必须这样承认，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是他们在北方有更恐怖的威胁即将要到来，那如果你们这个时候不团结一起的话，所有的人类都有面临被消灭的可能。
嗯哼，
所以在这一段呢， 的之后呢，艾德就是 Jon Snow 他的好朋友呢，他就决定说，哎，他们这个时候必须离开黑城堡，然后去搬他自己的救兵。
这里其实是 Davos 洋葱爵士提的建议嘛，他说，
对，
你们除了你们之外，还有谁是 Jon Snow 是他们的恩人的？那这里 Ed 听到之后呢，他就马上出去说要找救兵。这边应该是说野人吧？
有可能是野人，但我想到另外一个人
哦，
就是那个大胖子书生
啊、哦。你说 Sam 山姆
，
没有什么实质帮助啊。
哎，你怎么知道？他也许他不是说他要去那个大学士的所在地去读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书，他可能就变成超强的诸葛亮也说不定。
目前的确是还没有确定山姆现在发展如何，但80%确定应该是野人。
哎呦，你怎么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因为他说，黑城堡里面总共有40个人要攻进来嘛。
嗯哼。
哦，这是节目接下来讲的。然后他说，我们不够，我们抵挡不了他。虽然他们有冰原狼，可是抵挡不了。那我一想到说，能够要以这个数字来抵抗的话，一定是野人的数字。野人的数字是绝对是40几人好几倍的、啊。
OK， 所以就是一个把救兵搬过来，然后用更多的人数击败这群造反的黑衣人就对了。
嗯哼。而另外一件我想提的事情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在一开始他们把 Jon Snow 的尸体搬进小屋的时候啊？
对。
Sir Davos 很可疑的往地上一直看那滩血迹，就是镜头停留了好几秒，你觉得那是什么意思啊？
会不会跟这一集的女主重点人物就是红袍女有关系？
就是血魔法啊，还有一些其他不可解释的魔法因素是不是。
没错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前几季红袍女用有王带着王者之血的能力做过很多好事。
因为地上的图案是看不出来是什么图案啦、啊、但我们应该是可以往这个方向来想。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现在就把镜头再转回到稍微往南边一点点的林东城。 Ramsay Bolton 呢，他现在担心自己因为失去 Sansa Stark 而失去父亲对他的信任。Ramsay 呢，就是那个有虐待狂的那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如果大家忘记他是谁的话
，Joffrey 的接班人。
没错没错，而且呢，所以呢，他的老爸呢，其实 Ramsay Bolton 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因为他老爸唯一需要的就是 Ramsay 替他生一个孙子，让他的一个子裔可以让他们的血统继续延续下去。那如果无法呢，他老爸其实早就已经随时准备好取代这面有名无实的私生子
啊。你忘记那个一开始还有一段是 Ramsay 在哀悼他的女朋友、
啊、
Miranda 驯兽师之女。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呢，它有特别的含义吗？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大家让大家刻画一下 Ramsay 的角色，把他一开始好像很感人的在哀悼他的好朋友、嗯、他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讲一讲之后他就说他要把他拿去喂狗了，
就是很残忍啊。
Ramsay 就是 Ramsay，
对，就是一个喜欢虐待人，然后喜欢嗜血的大，就是
他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右脑永远在左脑之上，还是左脑永远在右脑之上，
反正就理性永远大于感性。
对
，OK， 好，所以 Ramsay 这段结束之后呢，镜头带到了 Sansa 以及 Theon Greyjoy 他们在冰天雪地逃亡的过程。他们在即使他们很非常辛苦的逃出林东城，可是最后还是被 Ramsay Bolton 的猎犬给追上。这个时候呢 ，Brienne 以及史上最完美的男友啊，不是随从 Podrick 跳出来及时拯救两个人。Brienne 呢，在这个时候向 Sansa 宣誓献上自己的心脏。
哎，没错，这边其实有好几个感人的片段。一开始就是哀悼那一段嘛，那之后又有 Sansa 跟 Dion 在雪中好像出现一点拥抱的动作，
产生一点点暧昧的情愫，
也不是，就是好像是有点兄妹大和好的感觉。毕竟 Theon 在前几季也是做出一些很过分的事情，那节目透过一些很悲惨的发展，让观众对他产生很多可怜的情愫。那这边可以看到，他好像似乎是终于跟 Sansa 有一个大和解的感觉。对，然后最后更感人的是什么？最后更感人的就是 Brienne 终于被 Sansa 给收编了。在这边我看到的时候，配上那个配乐。配上那个运镜、
嗯哼，
跟整个情绪的发展，真的是我那个时候超想欢呼的、欸。
真的假的？所以你是 Brienne 粉哦？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Brienne 他其实追了 Sansa 追得很苦、欸、他追了好久，然后中间发生很多发展，终于追到。那 Sansa 也是 ，Sansa 现在感觉是他在念誓词的时候，
他吃了超级无敌多苦的。
对，他先到林东城，先到首都，爸爸被杀， 然后被变态 Jeffrey 虐待，
对，
虐待完之后又被邪恶的化身小手指带走，
对，
带走之后呢，又被落到另外一个变态 Ramsey 手中继续凌虐，
而且还被这个过程中还被强暴，
对，非常非常悲惨的 Sansa， 终于现在好像似乎有一点希望。那你可以看到他周边有三个人，好像是真心要帮助他，因为你看他在念誓词的时候，他先往 Theon 那边看一眼。啊，第一样点头、
嗯、
然后中间不知道怎么念的时候他看 Podrick 一眼， Podrick 帮他提词，最后他终于把 Brienne 收编为骑士，然后两个人对望配上那个配乐， 我这边还以为他们差点要拥抱，但他们是主仆关系不能拥抱，
等于是在冰天雪地里面完成了一次桃园四结义就对了
他们应该是蛮令人期待的剧情线，但我觉得这边应该所有的剧情应该都会往黑城堡发展，因为他们原本也是要前往黑城堡去找 Jon Snow 嘛、
嗯、
因为他们不知道 Jon Snow 死了。
对，
那 Ramsay 本身也知道 Jon Snow 在那个黑城堡当首领，但他也是猜测他们这些人会去往黑城堡，所以他们也会追到黑城堡。
对，
那黑城堡目前又有那个 Thorne 跟 Davos 这段攻坚戏，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剧情可能会在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冲突点，
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转折啦。
对对对、这边有一个地方是蛮有趣的，是有些网友说怎么好像 Ramsay 送去追 Sansa 的猎犬在打架打到一半的时候两只猎犬消失了你有发现这一点吗？
没有耶、欸、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很专心的在看他们打斗的过程、欸、
我觉得我现在是 有人在猜测那两只狗可能就是路上跑掉，其实就是应该就是一个节目的 bug 吧。我有看到一个很靠北的说法，就是说因为血猎犬闻到在那个林东城有刚切好的驯兽师女儿的肉，
所以就先掰了，肚子有点饿。
他们肚子饿就先回去了。
对，毕竟是在冰天雪地里面，你能够找到新鲜的肉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啊。不过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再把镜头往南边，来到君临城的 King's Landing。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镜头直接先带到孤单一人的 Cersei， 终于盼到了哥哥兼爱人 Jaime Lannister 呢从多恩回来，但迎接而来的、欸、嘿，
这边演技真的爆表啊，你觉得呢？
非常棒，就是因为他这边就是一个大就是在讲特写 Cersei， 他在上一季经过也是一番凌虐跟屈辱之后，他现在唯一一丝希望就是可以见到他自己的女儿。
对，好像是有点角色有点像赎罪的感觉，大家渐渐对他能够有点原谅的感觉了。
就因为他在上一季他真的是获得太多的同情票了、啊、
这是编剧太强大的地方，再讨厌的角色他都能让你同情他，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未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把情势给逆转回来。这也就是 Jamie 他一回来、
okay.
然后尽管说带着自己的女儿的尸体，然后再次让 Cersei 面临崩溃跟难过，那这也让 Cersei 想到了他年轻时候的那个非常诡异的女巫向他所做的预言。他预言他说，未来 Cersei 的每一位小孩都会死于非命，而且以黄金袍果断施布。
嗯，
那但是在他心灰意冷这段时间呢，还好他身边还有 Jamie， 算是安慰他，然后向他发誓说会向所有的人加倍奉还。
他这边说什么 fuck 谁 fuck 谁 fuck 谁，是蛮有霸气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这段乱伦恋好像要继续下去咯。
对，就是等于是一样是他们两个人对抗全世界这样子的感觉。
对，就好像又回到原点了，因为那个时候 Jamie 在外面走了一圈手断掉，然后认识 Brienne， 这一段感觉好像 Jamie 好像感觉真的是有从那个年轻的野马，然后一个小屁孩好像有慢慢长大成男人的感觉，然后跟 Brienne 这一段好像大家也蛮支持的，那这边却发现 Jamie 又回到 Cersei 身边，然后好像又开始一段非常不健康的恋。
也是没有办法，毕竟他们还是在一起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他们
那我这样问你，你支持这个 Jamie 跟 Cersei 还是 Jamie 跟Brienne？
我其实是觉得我会支持 Jamie 跟 Cersei， 因为 Jamie 跟、
啊、
因为他们两个才可以在未来做更多的事情啊。
有人支持乱伦哦。但其实我也是蛮期望看到 Cersei 跟 Jaime 两个人可以好好发威，来好好整一下这个整一下麻雀这群讨厌的人。
对啊，他们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才可以齐力断金啊。那如果是 Jaime 最后是跟 Brienne 在一起的话，因为他们这样就没有 Lannister 这个合力合体的这种感觉啦。
对， 那刚刚有讲到麻雀，我们自己也有看到麻雀，就是全片最正的 Marjorie 皇后那边。
对，就是我心目中最正的 Marjorie 女皇。
我也觉得。
那她是希望呢自己能够见上自己同性恋弟弟一面啦，因为她还是不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弟弟。但大主教却不认同，希望她可以开始反省自己。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又继续把我们的正妹 Marjorie 丢在一边，然后让他自己好好的反省自己之前所做的错。因为他说了，他丢下一句，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
这边好像有一点那种好警察坏警察的，
对，
就是他们一边好像，坏警察应该就是那个
前面那个
一直念经文的修女，
对，
他之前对 Cersei 也很坏的同一个修女，
对。
然后后来大主教出现之后，就是扮演一个好警察的部分，然后他。这边有提到说，他说其实国王很想念他的皇后，
嗯哼。
然后我心里想说，当然想啊，你一个晚上跟他来五次，然后突然被绑架绑走，然后一个国高中生前天晚上还五次，隔天皇后就被抓走了，他应该是受不了了。
你确定我们可以在这边讲这种东西？你 OK， 我是没有问题啦。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可以接受。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啊。你想想看，他们的年纪应该就是可能15、16之类的。
哦，对，然后特别是他又娶到就是全天下最正的女，
娶到全天下最正的皇后，
当然是会非常想念人家，而且
应该超受不了的。
Marjorie 他的最强能力就是可以把所有的男人迷得花枝招，就是心花乱翘。
对，他的超能力。
没错，那在这中间呢？还有特别要想讨论什么东西吗？
没了。
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再往下一个阶段进行啦，也就是多恩这个桥段。那在这个剧情呢过程中，其实可以堪称是整部片最冷感的桥段啦。因为多恩国王呢，他就是多恩国王他就被希望为替 Oberyn 复仇的 Illyria 直接一把干掉，然后就等于是要推翻他这个王权。然后他顺带还加了一句，所有的多恩都不希望有你这种懦弱的君主。
哎，对了，这边除了国王被杀掉之外，还有一个全系看起来最猛的超大巨黑人被干掉。超瞎的，他看起来是背后被一把超小的刀，那是汤匙吗还是叉子什么的，就把一刀就干掉了。他手上拿那把超大的斧头，从头到尾用过不到30秒吧。
因为就是他们就他可能担任这个国王的护卫大概有超过20年了，但是问题是他就躲在花园里面了，早就已经戒备心都已经降为零了，好吗？就算他再壮也没有用，
有太多不能接受的地方了。
所以你是觉得说太瞎了，对不对？
太瞎了。那这段剧情你不觉得从头到尾他后面连小王子一起被干掉吗？那
对啊，
这个剧情就等于是 Oberyn 他就是那个红毒蛇被杀死之后剧情发展是零，因为那个 Illyria 那个女生到现在还在不爽 Oberyn 的事情，
嗯，
那他中间 Jamie 去过去这边这一段跟 Jamie 离开这一段，中间其实根本什么发展都没有，他们还是回到原点，就还是回到他为了 Oberyn 在生气，然后他最后终于杀掉那个国王了。那这中间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待在 Dorne 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拿掉也没关系啊。
我觉得可能这中间就是编剧就发现说大家真的是太受不了这段剧情了，所以就赶快把它草草收尾。
我记得他们好像有说他们去 Dorne 的时候那边场景啊是一个他们租来的皇宫，然后什么他们那边在那边花了很多钱，然后观众反应好像又不太好又不太 care， 像杀蛇那三个女的真的我真的是觉得超想翻白眼，就三个女
太无聊了，对不对？
三个女中二而已。就三个女中二，
所以他这段剧情其实应该也是在网络上被大家吐槽到不行，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是在 care 这段剧情的。
所以一部片60分钟时间很宝贵，你这部戏既然大家不喜欢，你就真的是赶快把它收一收就好了。
他们算当机立断，就
对，当机立断直接
止血，第一集就全部收掉了，
因为够了，大家真的也不太想要去 care 这后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对，
但是当然还是要买梗啊，因为剧情所需，所以他们就是赶快把它交代一下就收尾就好了。也许之后我们可以在未来几集就省掉这段时间，然后可以再把它放在大家更在乎的地方上面。
后面他们去把杀蛇去把小王子小白脸的王子杀掉的时候，那段的对话我真的是快受不 了。
其实真的有点无聊啊，就只是在那边
他说什么，他们最后说一句话说什么，放话说你是一个贪心的婊子。在讲什么啊？
而且我不得不再提一下，就其实演技有点差，
演技超级差的，
就
超级差。他们而且他们三个长得好，其实还蛮像的。
就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谁是谁，然后个性到底是干嘛，好像就只是为了复仇了妈妈而生的两个三个女儿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你不觉得好像他在杀国王的时候啊，他跟国王说，其实人民已经对这个多人国王不爽很久了，就是其实已经是官逼民反的感觉这种。
但是有吗？
根本没演啊，
但是有
吗？根本没演啊，有没有演？之前有没有演？
完全不清楚，而且
完全没有，
而且我才不相信一般民众会在乎 Oberyn 的死掉，因为这个国王他其实就是在乎子民，就是不希望引起任何纷争，希望大家可以与民生息，大家可以好好过上自己的日子。所以其实应该，其实如果我站在百姓的话，我应该是支持这样的国王，
这样才合理啊。但其实好像多恩是被塑造成一个，他们是一个很热情，然后很激情，然后对一些事情很在意的民族，就是他们是有点像是那种南美洲啊，或是那种比较南方民族的感觉。
就是一股敢爱敢恨的一群人，
对，但
一个民族这样。
其实就算是这样，你也要，你至少也给我们一些镜头，让我们知道说官逼民反吧，让我们知道说人民不爽，
或者是一些情感上的支持啦。但是在这一边，他们的那个背后面建立的那种基础真的是有点薄弱。
应该说一段都没拍，他们是一段都没拍，
对，因为剧情、
okay.
时间的关系，所以
我们可以同意说这段剧情很烂，最好赶快忘记这段剧情。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晋级到进的没可以没有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进得到米林这一段、
okay.
那也是非常非常多观众喜欢的 Tyrion Lannister， 也就是小恶魔，他现在目前掌管了他们这个米林的这个重臣政务的要角。那他现在呢，为了要重新提振米林的士气，还有他们重建他们这个城市的治安跟秩序，他就开始他走入寻常百姓家，开始巡视大街。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看到了那个圣火教的人开始在跟米林的奴隶们，应该说是被获得解放的奴隶们开始传道授业解惑也，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动乱。然后认为呢，恐惧正在这座城市蔓延，所以呢，这时候镜头突然带到了一个窥探的角度哦，就是有一个人在偷看 Tyrion。
你觉得是谁？
说真的，我不敢说，哎，有可能是
目前实在是完全看不出来。
对，但是有可能就是上一季造成动乱的那一群戴面具的那一帮
Sons of the Harpies， 对不对？
对。
对，
这是
有可能，
唯一
目前看不出来，
这是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啦。但是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伏笔埋在后面？
对，
那正当 Tyrion 在巡视的过程中，突然警钟大响，那所有的人都发，他们一赶到海边，发现所有的船只都被某些人不知道一并火烧殆尽，所以代表说他们被困在米林好一段时间。
嗯哼，这段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剧情发展，就是先背景故事这样设定好而已。
等于是在铺梗啦，
但感觉他们的确是蛮多问题，应该又有邪教，
对，
然后又有涂鸦。
但这个时候其实是让我很兴奋的，就是你可以期待 Tyrion 他这个等于说是整部戏里面最强的一个政治天才，他要怎么样去治理这个纷乱的米林。
但 Tyrion 不可信啊，因为你看他想要花钱买人家宝宝来吃耶。
可是你会觉得他不可信吗？但我觉得他是整部片里面最有政治手腕的一个人。
对啊，当然没有，我开玩笑的啊。他不是，因为他不是，他讲那个米林话讲的不太好，然后他想要买别人的宝宝来吃。
这个就代表我跟你讲，他 Tyrion 他这就是饱读诗书嘛。他是你再给他一集的时间，我跟你讲，保证他就马上他的
米林话
Valerian， 他的 Valerian 就会变得爆屌超强。
嗯哼，
所以我对他是有非常大的信心，因为我是他的死忠粉丝。
所以你是支持最后是 Tyrion 坐在铁王座上面？
没有吧，他从来就没有想要当铁王座啦。
你是希望他不是那种人？
他永远就是一个最适合当军机大臣的那种人啊。
他是最适合的国王之首，对，
没错没错，最适合当首相的男人。
OK
好，我们现在讲到首相，那一定要有一个国王或者是女皇，所以我们现在把镜头就拉到了多斯拉克海。那两位寻找女王，也就是卡利西的骑士呢、哎？他们现在在对，也就是大家最期待、最喜欢、最受欢迎的
龙妈妈
卡利西，在第五季的时候骑着龙乘风而去，然后他们来到了一片荒凉的土地上面。那两位骑士呢，找到了吃剩的羊的骨头。 哎，顺便呢，发现了 Daenerys， 也就是龙女的手上，她刻意留下来的戒指。
嗯，这边会你有觉得有困扰吗？就是她怎么找这么快？
哦，就是因为剧情所需啊。
没有，因为我看的时候啊，我跟我朋友，我们都觉得怎么一下就找到了？她一蹲下来，马上就看到一个戒指，然后就可能觉得，哎，这不合理吧？但是其实她后面镜头有带到哦，你有发现吗？
怎么说？没有，
就是她，你还记得上一季最后面的时候，丹妮不是被一群马包围团团围住吗？
对，
在这一集里面，他草地上有拍出地上有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痕迹，
哦、
然后在这一圈一圈中间有一圈是没被碰过的草，然后那个戒指就放在那边，所以其实很合理的，我觉得很聪明。
哦，所以他发现说那边怎么会有团团围住、团团包围的痕迹，所以他就很自然而然
的
就往中心看。哦，这样一讲其实也就了解了。
我觉得这节目制作很聪明，就是他让你一下知道说
注意到非常多细节。
对。
其实我看到他们两个人在找这个龙女的过程，就让我想到魔戒
吗？
对啊，就像是勒格拉斯跟亚拉冈他们在找他们失去的伙伴哈比人伙伴一样的，其实就像是沿着他们 前面他们留下来的那种痕迹，
他们的远征团啊，
对对对对，就是一种游侠的概念。
哦，其实这边还有看到 乔拉，他说他好像有把他的手上的衣服拉响一下，然后发现他的那叫石头病还是什么病，慢慢变严重，
蔓延了，所以代表他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他必须赶快找到卡利西。
但这边他们好像就是有点在闲聊的感觉，但这边觉得其实他们的友情没有很 care， 你觉得还好？
就他们就是在双方就是在讲他们对于女王的看法啦，真的是还好，因为大家真的是 care 是卡利西到底最后会被带到哪里。那这边呢，后来的剧情也给我们了一点交代，镜头现在就是把他带到了他们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一大群群众里面。那他们领队的带头的主子呢，就在那边讨论今天晚上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好好爱护他们捡到的这位金发正妹。那后来卡利西呢，也就是 Daenerys， 他就念了一大串他自己的头衔，啪啦啪啦什么 Stormborn 啊，然后什么卡利西啊，然后又是什么什么什么
King of the First Man, Protector of the Realm，
对对对，然后又是 Mother of Dragons 啊，干嘛的，噼里啪讲了一大串之后呢，说了，讲到最后才说自己是 Khal Drogo 的遗孀，结果到讲到这边，人家才发现哦，原来是兄弟的老婆不能碰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讨论了之后，决定说 OK， 只好依循祖训把他带回维斯多拉斯克，也就是他们骏马族的圣地，所有的遗孀都必须在那个地方终老一生。
嗯，这个地方你有印象吗？维斯多拉斯克
就有印象啊，就是他们卡利西一开始见到那个Khal Drogo 的那个地方。
不是，他们是第一季，他们好像他们的卡拉萨嘛，就是他们的马团有进去过这个地方，就是那边是不能带武器进去的，然后就是丹尼在那边把一个马的心脏吃掉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这里，他们其实已经去过这个地方了。
嗯哼，所以他们就是要回去那边，他们那是因为他们的规定嘛，就是说所有的寡妇都必须在那边，
对，有点像是一个寡妇收容所的感觉，他们就要在里面安养终身，在里面打麻将之类的。
真的也是嘛，就是非常体现出来他们这种把自己妻子视为财产的一部分啊。
嗯哼，我很喜欢就是丹尼，其实这边大家会觉得说丹尼好像又回到一开始前面几季那种，就是
归零，对不对？原本建立起来的一切。
好像又变得是那种很娇弱啊，然后怕被强暴啊，然后就是被男人欺负那种感觉。但我其实觉得这边丹尼有一个优势啊，就是他已经有经验，他变聪明了，然后而且他会说方言。
对，这是
对是。
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怕，他只是陷入到困境，但他并没有显露说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反而他有把握他的机会，然后稍微逆转一下他的情势。
对啊，毕竟一开始丹尼在一二季那边大家其实都看腻了，就是一直被欺负那些片段，
对，
大家都看腻了，
就是他一开始的状况。可是他经过了很多的历练之后，他也重新变成他已经不是他原来的他了，他已经是一个女王的身份，所以他也更懂得要怎么样运用他身边的资源。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在这一线的剧情里面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期待这两位骑士呢能够很聪明的想到说，诶，原来寡妇他们就会在那个城会被带到那个城市。
嗯，其实这边接下来的发展，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嘛，可能就是乔拉还有他的 Dario 两个人去那里面把他救出来嘛。 但这样其实有点无聊。我想到一个很屌的结局，就是丹尼在送到这个寡妇收容所的时候，运用他的影响力，因为这些寡妇都是卡奥的遗孀嘛，那他们其实感觉在社会地位上是蛮高的。他运用这些影响力，影响这些遗孀。然后团结全部的卡利萨，变成一个新的军队，有没有可能？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哦。
这个也是蛮
好。他本来就是解放奴隶为就是为己任的，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解放所有的寡妇呢？
对他如果是这样子演的话，感觉是蛮令人期待的。但我还蛮肯定他们应该会就是让这个乔拉跟 Dario 去进行救援任务的，
因为比较符合大家的那种期待嘛，
就比较有那种。比较有
英雄救美
的
感觉
吧，对对对。
然后最后就是再配上石头病，然后就又会有很多催泪的画面这样子。好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预测这样子。OK， 所以呢，这一段剧情大概就到这边。那我们现在就是往下，再到下一个，就是铁金库 Bravos 这一段剧情。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一个角色 Arya Stark， 他在上一季
阿雅
没错，他在上一季呢，因为自己犯了错。然后被惩罚，就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就从此失明，看不到，沦落在路边乞讨。那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之前一直在欺负他的 wife 带着两根棒子找他来练习打狗棒法。那突然就是莫名其妙啊，就一阵搞不清楚状况，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对。就是完全就是被打到莫名其妙，觉得不知道在干嘛。wife 突然就留下说：“好 ，OK， 我明天会再来，我会明天继续欺负你这样。”但其实也就是代表说有人没有放弃他。
哎、欸，你知道吗？
嗯，
阿雅要变夜魔侠啦！
哎、
欸，你说打他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 wife。
为什么
wife？ 这是我查的。其实我一开始都搞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原来他的名字。WAIF wife，
因为他
就是那个小朋友，
他从头到尾没有讲他的名字
啊，
我不知道哎，那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把他改一个名字？可以叫棍嫂，
棍嫂，好，那就叫棍嫂吧。
棍嫂就是那个在夜魔侠里面
stick 靠背了，靠背了。哎、欸，可是他那个棍嫂年纪很大哎。
如果观众不知道的话，就是夜魔侠是 Netflix 的影集里面，主角也是一个瞎子，然后从小用棍子把他打大的。这个师傅他的名字叫 Stick， 就叫棍手。
OK， 所以就是因为在片子里面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就把他叫做棍手好了。
对，就是专门打瞎子的师傅，对不对？
从此以后冰与火之歌们聊哥们闲聊讲这个人就叫做棍手。
OK
好，反正呢棍手呢就带着两根棒子把 Arya 打了个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告诉他明天我还继续打你。
你会期待这段剧情发展吗？
其实我会蛮期待的，我会蛮期待 Arya 他就是变成一个盲剑客啊，
这就是夜魔侠了。
对，就是夜魔侠。那他这个其实应该是在放长线啦，你还不知道Arya他到底最后会变成影响剧情的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蛮令人期待的。
欸，但其实我跟你说，上一季你不觉得上一季其实Arya剧情没有什么发展吗？
对，可以这么说。
然后这一季啊，好像那个这个演员啊，就是 Maisie Williams， 他受访的时候好像有稍微提到说他这一季其实觉得有点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但在预告片里面好像他有播到蛮多 Arya 的动作戏，所以那些应该还感觉还蛮可以期待的。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在访问里面是真是假了，这
有可能，对，有可能是故意骗我们啊。因为你看那个演 Jon Snow 的 Kit Harington 也是千千万万次的说他已经死了，谁相信呢？然后最后面有个地方我想特别讲，阿雅他在后面被揍的时候，他不是在地上，然后最后一幕就是镜头有围着他，围绕着阿雅稍微转了一下，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他后面有一个就是 Bravos 的铁金库的入口，不是有两个很大的巨人拿着剑举向天空那个吗？
对，
我觉得那个雕像很屌，然后他有出现在阿雅的那个镜头里面，我想说这些人真的很会利用镜头，很会利用特效来制造这个宏观的感 觉。
我觉得其实有点奇怪，他那个雕像为什么他的剑是断掉了？
所以 就很多不用解释，但你就觉得好像很
屌。这时候就要夸赞一下他们背后的特效团队，
他们的制作团队真的是大成本，因为这感觉这特效应该超贵的。
他们这部片应该也是全世界花最多钱的一个影集了吧？
应该哦，
也是没有话讲了。毕竟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观众人数真的是太恐怖的多了。
毕竟它的特效运用真的是太厉害了。你想看冰原狼啊，然后还有这些大雕像啊，还有一些场景， 然后还有有人要变老的啊，
没错，他们哎，等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就要讲到结局性最后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的 Red Woman。
OK， 所以一开始是怎样？先索恩他先包围了他们的守护的这个
他们的小房间、
小房子、小房间、
小房间。那他们派好了所有的弓箭手就位，只要一开门，有人露出头来，马上就给他一记爆头伺候。
嗯哼，
那但是呢，他当然还是要扮演好人啊，所以他就先承诺里面 Sir Davos 呢，就说：“哎，你可以安全的离开啊，我会给你马啦，我会给你吃的东西啊。”啊，不过经过
这边很好笑哎、欸，他就在那边讲笑话，说什么你要给我一些羊肉，不然我会饿肚子。
对对对对，就是在那边打嘴炮。因为 Davos 他也是非常了解这些人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觉得是拖延战术啦，
对，他就是在拖延战术，就是希望可以等到他的 Ed 的班的救兵，还或者是潜在的盟友，也就是红袍女巫到底会不会做些什么令人出乎意料的举动。不过呢，就因为讲到了红袍女巫，我们镜头就带到了红袍女巫她自己的小房间。
对，
这个时候呢，她就是一个人面对着镜子，然后她开始宽衣解带，
大家裤子都脱一半这样。
哎，对对对对，就是她在脱衣服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好，那但是她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怪的剧情转折。
嗯，
她我们都知道红袍女巫她身上就是穿着一件红袍，但是她脖子上也戴了一个项链，一个首饰。
对，
那她在这个画面里面呢，她就把她的这个项链一拆掉，然后那个她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宝石亮出了红色的光芒，
有点闪闪的感觉，对
对对
对，
它亮出了红色的光芒之后，她把它放到桌子上面。那这个时候呢，镜头从镜子反射出来看到的竟然变成了一个战微微一个根本超级无敌100岁以上的暴老阿嬷。
嘿哟，裤子穿好。
哎，就发现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裤子收回去，拉链拉起来。发现衰老的阿嬷呢，他自己默默的躺回到自己的床上，然后留给我们观众无限的震惊跟想象空间。
哦，这边真的好可怕啊、哦！
真的是大家，
你有吓到吗？
所有人看完之后都忘记 Jon Snow 这个人
了。其实这边我觉得铺陈蛮好的、欸，就是他的配乐、啊、还有他整个缓慢的节奏，然后最后突然出现这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画面。
我真的是看到我就是傻眼，就说哇塞，这个到底是怎样啊？就是说原来我们心目中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女神级的一种不可触碰的这种人，他竟然是一个手上可能会拿毒苹果的那种阿嬷。
嗯哼，
对，
他你觉得这项链怎么样？项链有在亮，对不对？
对，就代表是他法力的一切来源，有点像 Loki 的权杖这种感觉。
对，其实有网友是说有截图啊，说其实那个女巫她在之前在第二三季的时候，她有跟 Stannis 他老婆 Cerise Cerise 嘛聊天的时候，她的脖子上其实是没有红项链的，但是她还是维持年轻的美貌，就等于是好像感觉上是有个 bug。
嗯哼，
对啊，然后我在网上论坛上有看到有网友解释是说有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在这一集里面，你的镜头在带到那个红色宝石的时候啊，在桌上其实也有一些药品啊、小药罐啊，还有一些药水上面停留了一段时间，所以有可能是暗示说药水也有成分啊，不只是项链。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在他在跟那个 Stannis 他老婆讲话的时候，其实 Stannis 他老婆他脸上是充满惊恐的表情，所以有可能是 Stannis 他老婆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就是看到老阿嬷，但是其实观众没有看到。
嗯哼，
这也是一个解释方法，但我觉得有点牵强了。
我记得我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我有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讲说演这个红袍女巫的这个女生啊，她在经过访问的时候，她就有提到说她这个角色其实已经100岁以上。
嗯，
所以也许这也是某种程度是带给我们观众一种解释她为什么会这么老的一个。
所以其实她是本人，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解释说她是本人已经是老了，然后她戴上项链变年轻吗？
对，就有点像是比斯吉
你说猎人里面的比斯吉，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是比斯吉的概念。
Okay, 但会不会那我这样讲，会不会是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就是，他其实是年轻的，然后他把他身上的精力存在项链里面，
也有可能哦、
放下来之后直接变老，
也有可能哦。
那个项链里面不是就存满能量？
就是、他那个项链就是他们所有的 可能不止于他一个人的所有能量的精华就是集中在那个像里面，谁掌握了洛基的权杖，谁就会掌握无限的力量来源。
对啊，所以这边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有他这样子铺梗，好像是感觉有点想要跟复活有扯上关系耶，你觉得呢？
有可能，也许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整个那个火教的能量来源也说不定。
你觉得那个特效如何？很可怕，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酷，就是因为你
很逼真耶，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会突然变成在观众眼前变成这么样软弱不经打击的一种形象，而且你从他的表情眼神看来，你就感觉他真的是一种现在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不知道是那你看出来是愤怒吗，还是疲态？
猜不透，我觉得我猜不透，
有点好像有点愤怒，有点生气的感觉，但有点像疲态。因为你想想看，红袍女她最近几集啊，就是上一季最后跟这一集，其实他是蛮受到蛮多挫折的，
真的打击太大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整个他的押宝全部压在了
Stannis
身上，
然后失败。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还是他自己也是很意外失败？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深受打击，因为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他看到 Jon Snow， 他在火中明明看到他在林东城对战，
嗯，
但是他竟然身中多刀，倒在小房间里面，他一定也会对自己开始产生质疑，说：“难道我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都是假的吗？”
哦，所以你是觉得红袍女是真的相信，然后现在是真的受挫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现在是在历经他自己的一个低潮啦，那所以他最后就是非常疲惫的躺回自己的床上。
所以你也不觉得红袍女是就是一个假先知，就是他自己乱讲而已？
我觉得他
就是真诚的。
我觉得他相信自己看到的。他绝对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那他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也经历了非常长一段很顺遂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成功的利用自己的魔法暗杀掉Stannis 他的弟弟，然后在这中间的过程中，他也利用他自己的魔法达成了，也是暗杀掉 Joffrey， 所以整个过程他是非常顺的。但是从后面，从第五季开始，他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掌握一切，他看到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变成真实，所以他在这过程中，他的自信被击溃了，他开始产生彷徨，这是我的解读。
我觉得很有，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在说他们的实力悬殊之后，然后他说，虽然我们人数比较少，但我们还有红袍女。然后这个时候话题才带到那边嘛。
对。
然后我就想要说，那虽然 Davos 一路以来啊，都是对红袍女的动机质疑，然后对她做事方法不同意，但她好像还是也蛮认同她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
对，
其实这集看完，我觉得好像有点喜欢 Davos 的，我觉得他蛮适合当领导者，而且如果说很不幸的 Jon Snow 没有活起来的话 ，Davos 感觉是可以接任黑城堡的人。
的确，
毕竟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其实我觉得 Davos 一直都是一个大家蛮讨喜的一个角色，
对，但我又很担心啊，以马丁的作风，正当你喜欢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就会 GG
啊，这种东西我们也不敢多做揣测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这一季到底会怎么发展。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访问里面，制作人他已经有讲过说，大家公认他们看完之后，他们认为第六季是他们拍过目前为止最棒的一季。
真的啊，
身为影迷的我们呢，当然就只能继续期待未来第六季的剧情发展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呢，讲到这边，其实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我们的内容大概也都告一个段落，讲到一个尾声。那允中有没有想要再提到几个点？
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啊，每年春天就是看 V5 的时候，然后第一集虽然说没有很多爆点，但就中规中矩，能够该做到的都有做到，有些特效的地方也还蛮令人惊艳的。哦，最后我还想提到说 布兰他在北方接受这个超能力训练，目前好像还没看到，但也是这一季蛮值得期待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预告片已经看到他直接面对面
对
到鬼王，
所以这 Bran 的线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那现在还没看到，那我们就再看下去咯。对
，OK。那如果所有各位听众，如果你觉得其实有更多想要讨论的地方，我都欢迎你们，在我们的 FB 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写信到我们的 chatoficeandfire@gmail.com， 跟我们一起聊《权力的游戏》。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开播首播 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
希望还有之后啊，
没办法，一定会有之后的。所以我们会固定的在每一个礼拜看完本季的最新的剧情之后呢，我们会再来继续跟各位聊我们《权力的游戏》，大家最喜欢这个美国影集。
嗯哼。
那我是克里斯汀，
我是林允中，
那我们就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见喽，拜拜，
拜。